各位善知识，法华经现在讲的是因缘说一周啊，第二段受下根记。那么现在讲的是为弗罗罗受记啊，也就是这个如来受记的长文当中第一述本记说过了，现在是第二语受记啊，这正说到佛为弗罗罗受记，经文在第204页。语受记有五段文，第一名因缘果满，经文就在第204页的第二行，渐渐具足菩萨之道，过无量阿僧祇劫，当于此土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法名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劫无上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就是第一段说明这个弗罗罗修因圆满了，就是成果了，就是成佛啊，因缘果满。上次就讲到这里啊。第二，明国土也广进，说明弗罗罗将来成佛的时候啊，他的佛国很广大，很清净。所以叫做国土广经，经文由分为五段。第一名国大严经，它的国土很大，很庄严，很清净。习佛与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为一佛土，就是弗罗罗将来成佛的时候啊，这个佛就指的弗罗罗城的佛，法明佛，他要用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融汇一个国土，成为一个国土。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教化的范围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一粒沙算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净恒河的沙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做他法明佛一尊佛所教化的这个范围为一尊佛的教化的国土，七宝为第，而将来他成佛，国土清净庄严，大地都是七宝所成，金啊银琉璃玻璃那么赤足玛瑙三福等以这些宝物啊来庄严他的福国，大地都是清净庄严的七宝，没有瓦砾荆棘，没有像现在这种五浊式的情况，大地都是很平的，地平如掌。这个掌有两种说法，第一有经说海底有一个石头，石头很大很宽很平，那个石头的名称叫做掌，石掌叫做掌的石头非常之平没有一点点这个窝陷的地方，也没有洞出的地方，整个都是非常之平。那么拿这个海底的石头像掌的那个情况来比方将来这个弗罗诺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的平的情况就是那么平，像那个海底的石的掌石那么平，这是一个说法。第二种的说法呀，他说这个掌啊不是指人的掌，是指佛的掌，我们人的掌啊是不平的各位不妨把自己的手掌伸出来看看，平不平？一点也不平，中间一个窝啊， 周围还有个高一点的，高高低低不平的。而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研究相学的手掌相，它蛮有意思的，把这个高高低低的地方都取个名字啊，都有它的一套，就在手掌上可以看出你的一生命运啊。那么这一套蛮有意思的啊，不过因为我们人的手掌不平啊，就说出这一套来。假如像佛的手掌，我看他就没有办法了吧，因为整个都是平的。那么佛的手掌是平的，怎么知道佛的手掌是平的呢？因为佛的三十二相里面有一相叫做七处平满相，七处，他的身体上七个地方，我们平常人是不平的，不是这个很丰满的，而佛的身上他这个七个地方都是丰满的。这七个地方就是两个脚掌卡地哦，两个手掌，还有这个两个肩窝，两个肩窝，还有这个阿妈棍哦，喉咙这个地方啊，我们都是不平的啊，南向都有一个动出的东西啊，那么就是没有啊，他有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也窝陷下去的啊。那么佛的身相，最起码他这个两个手两个脚的手掌脚掌啊，伸出来的时候都是平的，完全平的。那么因此佛的手掌伸出来整个是平相。那么现在这个地平如掌是像佛的三十二相之一，这个手掌是平满的，那么拿佛的手掌来比，说将来富罗诺成佛了，他的国土啊很平淡，平的情况将像佛的手掌那么平啊。因为佛的手掌我们也没有看过，也不晓得平的情况如何啊。那么如果说是平的话，必定是没有高高低低的那个情况，伸出来整个平淡啊。那么他就是握拳的时候啊，这个掌中的肉也不会发生啊有这个不自在的情况啊。那么佛的七处平满，掌是平满的，因此把这个地平如掌的掌比作是像佛掌那么平，这是一种说法啊。那么总之就说明富罗诺成佛的时候啊，他的大地是平的啊，最起码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地啊高高低低，有高山啊，有深坑啊，那么相差很远，就是因为人心不平啊，大地也就平不起来了。富罗诺成佛了，都是清净的佛国，众生心都是平的，所以大地也就平了。所以楞严经啊，持地菩萨那一章啊，他修这个持地的功夫啊啊，那么佛给他开始说，善男子，当凭心地。心地若平啊，大地皆平啊。那你要平地啊，先平心地，只要你的心地平了，大地就平。那么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的大地不平啊，就是众生心不平哦。你看看我们的心平不平啊，很难讲平。无论你说再平，就是自己主观上觉得平啊，别人看到还是觉得你不平的。因此啊，众生心不平，大地也就不平了。将来富罗诺成佛，众生心都平的，所以大地也就平了，这地平如掌。那么下面是说明它的平的情况，无有山林溪涧沟壑，大地平就没有这些东西，没有高山，林是小山啊，溪是河川，没有河流啊，没有这个深坑，涧是小水沟，沟也是这个水沟啊，涧是平常人工去造成的这个流水的地方，涧沟是天然成的这个水沟，例如两个山的低洼的地方啊，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啊，它就有这个沟啊，或是深坑深谷啊，这个地方有深坑有深谷啊，掉下去爬不起来啊。那么将来富罗诺成佛，地平如掌就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无有，没有这些山啊，高山深坑啊， 水沟这些都没有啊。那么既然没有这些，连河流都没有啊，你会觉得是不是太平淡了哦？那么很可能像极乐世界有七宝莲池啊，那么也有种种庄严啊，只是没有大地的这个高高低低的情况而已啊。七宝台观充满其中，台，例如说啊，这个一个房舍里面的高的地方称为台，观也是宫殿之类。例如中国道家，他的寺庙就叫做观，什么观什么观，所以这个观也是指的这个宫殿之类，充满其中，就是他的国土里面到处都是七宝所成的这个或台或观，那么诸天宫殿尽处虚空，人间有宝台有楼观。天人有宫殿啊，天上的天人有宫殿，而他们的宫殿呢跟人间很接近，人间可以看到天上的宫殿，尽处其中，尽处虚空啊，就在这个国土的头扬起来就能看到这个天上的宫殿，彼此很近，而且人间跟天上啊可以彼此互相来往，所以叫做人天交接，两的相见，人间跟天上互相来往啊，相交往相接触啊，彼此两的相见，人间能见到天上，天上能看到人间。当时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这个法华经翻到这个地方啊，因为在鸠摩罗什之前由西晋时代的竺法富三藏法师翻译的《正法华经》，既然前人有翻译过呀，所以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他也拿啊请出这个早期翻译的《正法华经》来对照，一方面啊看住梵文，一方面看住中文的《正法华经》来相对照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啊，说。这个《正法华经》原来是写作这一段文，写作天见人，人见天，啊，这天上的人能看到人间的人，人间的人也能看到天上的人，啊，鸠摩罗什法师看到这里的时候啊，他对于当时异常的论文呐、正义啊这些这个执事法师们说明，他说。梵文呢是这样的，梵文就是说明当时的国土啊，人间能见到天上，天上能见到人间，天见人，人见天，实际上是如此。不过这个文字啊，在我们中文来说太直了啊，就是好像是不够文雅，不够文雅啊。那么不够文雅，应当要怎么样子写？跟这个意思能够完全相同，而又文字很文雅，应当怎么写呢？当时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的弟子当中有一位叫做道瑞，森瑞，森瑞，瑞是睿智，聪明睿智的那个睿，旁边加上幼稚的那个睿。这个森瑞法师随口就答复说：“那是不是可以叫做人天交界，两的相见吗？”这两句话是森瑞法师说的，这个鸠摩罗什三藏法师一听，哎，就是这样，您这个话就对了，这个文字很雅，又能够把这个意思完全表达出来，比那个天见人，人见天好多了，各位把它念念看，人天交接，两的相见，跟那个天见人，人见天。比较起来，您觉得哪一个文雅呀？是哪一个好啊？那么就是稍稍懂一点文字的人也可以知道哦，应当是人天交接，两的相见啊，这个文字相当雅，非常之好，很美啊，这个文章写起来前后衔接起来呀、啊，非常之好，文字很雅，所以因此就成为定论， 也不必再修改，就是定下来了，人天交接，两德相间。所以这两句话是当时的十门四圣其中之一森瑞法师定下来的。我好像是有一次曾讲到道生，那是说错了是森瑞，我去查过。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当时在翻译的时候啊，他的弟子很多，最有名的有四位，就是道生、深照、道勇、深瑞这四位。道生法师就是后来啊这个涅槃经，他讲涅槃经那么有情无情皆有佛性的那个道理，他说那个禅体有佛性那么大家不能接受啊，就把他赶出去了。后来他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啊，去对那个石头讲经，讲涅槃经，讲到说禅体有佛性的时候，他就问那些石头你们听听啊，我说禅体有佛性对不对呀？如果对你就点头那么那些顽石啊都点头了。所以道生说法呀，顽石点头那么道生法师讲经，讲涅槃经，讲到禅体有佛性，断善根人也有佛性，那么那些石头都点头了，据说那个石头还保留住呢这个他讲经讲的顽石点头这从此就很有名了，这是道生。那么当时他还没有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事先他是在鸠摩罗什座下做罗什三藏的弟子学习佛法，这是四圣之一还有深照法师，照论的那个深照法师的深照法师的那个照论很有名的一直到今天呢还是有很多人在研究还有一位道勇勇通的勇，圆融的勇，道勇道勇也很了不起，很聪明智慧，不过他除掉有几篇经序之外啊，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流通另外一位就是深瑞法师，刚才讲的这个深瑞法师就在这两句话出了名了是在翻译法华经的时候，他在异常当中啊，他也是异常里面的执事之一所以当时鸠摩罗什法师提出这个法华经的内容梵文以正法华经对照说是这个正法华经的人见天，天见人那么道理是这样，事实是这样，但是这个文字不够雅，在中文应当怎么写才比较雅，而又不会失掉这个道理。那么深瑞法师当时就站起来说是不是人天交界，两德相间那么这个文字太雅了，太好了，这当时就成为定论，就是从前翻译佛经啊都是这样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定下来的，所以一部经翻了好几年，一部经翻了好几年，经过异常里面几十位上百位的那些高僧大德，都是文学相当高相当好，修持又很好的那些德学兼优的法师们大德们，当然也有居士在那里研究，大家共同来研究这些文字，所以古代的翻译文字都非常的雅，非常的好，都有它的原因的，不像现代人他把佛经翻成白话，翻白话是他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关起来自己翻的，那么翻的对不对谁也没有去作证的，他也没有第二个人帮他忙那么翻出来就流通了，所以难免就要发生错误了。所以现代的这些翻成白话的经文呢老实说是不够看的，是不够看的不但是佛经这样翻不够看，那么现代人不但会读古文了把那些史记啊古书啊都想要翻白话所以有白话史记，这个白话史记出来之后，我以为是一定很好吧，也花了钱买了一部啊，打开一看，哎呀不值一看，还不如看我原来的这个文言文的史记都好啊，一句话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意义，他这一翻呢只翻到一种，其他的都丢掉了，实在没有意思那好像是一杯牛奶啊掺杂一大桶水里面去是没有奶的味道看起来是有牛奶的颜色所以世间的历史方面的书 以现代法翻出来尚且如此，那佛经怎么能够翻白话呀？佛经翻白话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把它翻好，没有办法翻好的啊。那么最近我又接到有人通知来说是有白话的华严经啊，白话的华严经，我不晓得他怎么翻的啊。现代人的胆子够大了啊，真是吃了天下的所有动物的胆吃下去，然后才能翻得出来啊，才敢翻。华严经怎么翻白话的？这个翻的人，我想要请教他，他懂了多少啊？那么随便取出一句来，我们来请问他，不晓得他懂了多少？他顶多只能一句里面只能翻出一种意思，第二种就没有办法表达。当时清凉国师解释华严经的注华严经大书啊，他花了多大功夫啊？你像那个长者李通贤长者啊，这个李通贤长者造华严经新论的时候啊，天童天人替他抹墨啊，他这个写字的墨呀有天人替他抹的，不是他自己抹的啊，天人替他抹。晚上啊，他要写注解，晚上不用点灯的，他嘴巴张开就有光，嘴巴张开就有光。以这种的道理才能注得出好的注解来。那么现代人他随便翻，就是凭文字翻，因为这个佛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凭文字的啊，所以诸位应当要好好的对这个文言文下功夫啊，不要得少为足啊，以白话的看着就够了，那实在是不够味儿啊。喝下去水很多啊，营养很少，那么营养少还不要紧，恐怕有毒素，如果加上这个加味啊，那个调味料啊，或者是那么防腐剂之类，那就糟了啊，那么吃下去还要出毛病。所以这个古人的翻译啊，那是下大功夫，而且都是国家政府啊定下的，这个有一定的规律啊，就是在这个翻经院译经院里面呢定下的指示，那些翻译经的指示人通通都是受国家供养的，他能够安心在哪里翻译经，所以才能够做好。现在不晓得这些翻译佛经翻白话的是不是国家给他供帮忙啊，恐怕还要自己找饭吃的。所以看经必定要看古文，要看古文啊，这个古文并不难啊，只要你肯下功夫就行了啊。老师说我没读书，我能看古文啊。那么现代人读了那么多书，白话读了那么多了，那么要读古文，应当只要下翻功夫是不难的。这是因为说到这个人天交界两德相见这两句话的来源啊，只说到这里，只这两句话就花了那么多的功夫。一部法华经你看要多大功夫啊，每一句每一字都要这样子连贯衔接起来啊，意思都能够前后连贯。所以从前唐老师说法华经里面的好句子太多了啊，他说那里面的句诵的好的句诵啊，不晓得有多少啊，随手拈来都是会看的人就能看出这些道理啊。所以这个人天交界两德相见直接这两句话，那就是一位法师他的表现，就是道瑞深瑞法师。当时有名的还有十门十哲哲学的哲，十门十哲十哲，除掉这四位之外，另外还有谭寅呐、慧言慧观、生气道长道标这都是在当时鸠摩罗什门下的弟子当中都是佼佼者，很有名的很难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够看到这么好的佛经的文字，那我们真的要万分的感谢这些翻译法师们啊。这是说将来富罗诺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清净庄严的情况就是第一名国大严净，国土很大又很庄严清净。下文第二名存是善道，说明将来富罗诺成佛的时候啊，他的国土里面完全是善人，没有恶法，那么就是天上的天人跟人间的人，没有其他的四恶道所以说无诸恶道，亦无女人， 一切众生皆于化生，无有隐喻。这是说明将来他的国土的众生呢、啊，正报的众生，人生都是善人，存是善道的众生，没有恶道。无诸恶道，这里面不但是地狱恶鬼畜生没有，连阿修罗也没有。因为六道里面阿修罗有的时候是说为四恶道之一，四恶趣之一的啊，所以除掉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之外，阿修罗也算是恶道，因为他纵然能够修布施修善法，但是他极度好胜斗争之心啊，那就是属于恶的啊。那么因此将来富罗诺成佛了，他的国土里面只有人间的人跟天上的人，而且人当中啊亦无女人啊。那么各位看到这里，既然没有女人，那是不是通通都是男人呢？这是因为古代啊都是重男轻女的说法，所以说是没有女人。你看到没有女人，就要知道也没有男人呢，也没有男人，通通都是具足丈夫之相，以佛的三十二相一位庄严，没有女人，当然也就没有男人啊。那么因为世间上有男必定就有女，有女必定就有男，这是欲界众生啊自然的现象。将来富罗诺成佛了，他的国土里面是清净庄严的佛国啊，不但是没有四恶道，就是人道里面呢纯粹是丈夫之相啊，都是跟佛的三十二相没有两样啊。那么因此啊没有这个男女的差别相，没有男女的差别相，跟极乐世界的情况是一样的，纯粹是清净庄严啊。这个属于女性的这个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们啊，不要看到这里就觉得怎么都看瞧不起我啊，将来富罗诺成佛就没有我们了，是没有你们这种身，不是没有你们的心啊，将来你到这个清净国土里都是一样的，都是大丈夫之相，没有男女的假象。那么人们看到这里他会怀疑了，世间欲界众生都是由男女众生是胎生人是胎生，然后十月怀胎才出世的，那么既然没有女人，他们怎么样生长啊？一切众生皆于化生，他的国土里面天上的人人间的人通通都是化生像极乐世界的莲花中化生的情况一样，他虽然不是在莲花里面，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化身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欲界天的在往上的天人呐、他们都是化身也是不是胞胎里面生的，一样是可以化身那么既然众生都是化身，那么当然就不必这些男女相了，所以也就没有隐喻有男女相才有这个世间的欲那么现在既然众生都是化生，当然也就没有男女的分别那么这样子比较才能够算是就近的清净庄严，那就说明将来他成佛的国土啊纯是善道，不但是人间天上的善道而已，而且都是丈夫之相，都是三十二相一位庄严，没有男女的差别相无女人，也就没有男女相不可的第三名人天福慧具足，将来他成佛的时候，他的人间天上的众生啊福德智慧都是很满足的所以就说明将来他的国土众生人间天上福德智慧都是具足没有缺少。得大神通，身出光明，挥行自在，智念坚固，精进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至庄严。将来他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里面的无论人间的人或者是天上的人都有大神通，大神通啊，那么最起码五通具足，断烦恼了，六通完备他身上都有光明，每一个人自身都会出光明，用不着日月灯光他的神通挥行自在，这就是如意通神足通他要到哪里动一个念头就到了 用不出这个世间的交通工具啊，挥行自在，就是如意通、神足通，智念坚固，精进智慧，他们的志向，求无上菩提的志向很坚定、很牢固啊。他对于佛法的修学啊，福德智慧啊，都是非常的精进勇猛啊。那么求得这个佛果上的智慧，这是指他的内心的啊智慧啊充足。身相普皆金色，都是紫金色身，跟佛的身相一样，都有三十二相。您只看这个三十二相就可以知道啊，前面说的无女人也就没男人。三十二相里面啊，都是丈夫之相，没有男女的表现啊，所以看到这个三十二相就可以知道前面说的一无女人呢，也就没有男相啊，男女相不可得，都是跟色界天的天人一样，是三十二相而至庄严。那么既然他的身相这么庄严啊，心里有智慧充足啊，福德有圆满，那么他的福德圆满在哪里表现呢？他平常的衣服饮食怎么样啊？就是习过众生啊，常以二食，一则法喜食，二则禅悦食。他们的饮食啊，不是像我们要吃饭要喝水，不是这样的，他们以两种东西为食。第一，法喜说法，听佛说法，听菩萨说法，听到佛法呀，高兴的身心饱满，用不着吃饭。佛经里面有好多这种的记载呀。佛在世，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些人一听到佛法呀，他高兴的根本就用不着吃饭，那就叫做法喜为食啊。啊，听法得到法喜充满了，就是饱足了，用不着吃东西，那就法喜为食。第二种啊，自己修学禅定，禅定功夫高，禅定为食，禅定的欢喜悦，欢喜禅定的定境中得到禅定的欢喜的喜足，就以此为食，也用不着饮食。我们平常世间人的饮食是断食啊，一段一段有东西往嘴里塞，然后最好了饮下去啊。那么鬼神他接触到饮食就饱了，触食触接触啊，他们接触到这个饮食就饱了。第三，思食，心里想什么他就得到饱足了啊。那么第四是视为食，第八无碍也是，有了第八无碍是他就不会饿死，以视为食。所以这个四空天都是以视为食，不用饮食啊，而且加上禅定啊。那么这个法喜禅悦都超出这四十的境界啊，所以他的国土的众生呢，以这法喜禅悦为食，所以用不着世间的饮食啊，经常都是法喜充满。我们供佛的时候念禅悦为食，法喜充满，这就是这两句话的来源啊。那么他们都是以法喜为食，也以禅悦为食，所以这个打坐修禅功夫好，能入定的人，他在定境当中啊，一个月两个月不出定也不会饿死啊，而且他精神饱满，身体上的新陈代谢跟平常一样没有差别，血液流通啊全身的这个所有的新陈代谢跟平常时没有两样啊，因为他不用这个世间有质的东西吃下去啊，所以也就不必排出啊，因此他住一个月两个月在定境当中不会觉得肚子饿。他不会肚子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以禅悦为食，禅悦为食。这要真正修禅定功夫成就的人呢，才能体会得到，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例如虚云老和尚他在终南山住茅棚的时候，一入定就是超过一个月啊，那么根本他也不必吃东西，他也不会肚子饿。那么等到他出定了，风光满面，身体都很健康，而且超过常人，这就是以禅悦为师的名称。 所以将来富罗诺成佛了，他的国土里面无论是人间天上的人都是以禅悦法喜为食啊。这是第三，说明人间天上的人福德智慧满足，具足就是完备。第四，名菩萨声闻众数甚多，就是他的国土里面度的菩萨声闻三圣的根性众生都非常多，有无量阿僧祇千万亿哪由他诸菩萨中啊。将来他成佛了，他国里国土里面的菩萨很多啊，无量阿僧祇是无数，无量无数千万亿哪由他也是一啊，无量无数千万亿亿那么多的菩萨啊，诸菩萨众从初发心到等觉啊，五十五位的这些菩萨众很多很多，而这些菩萨都是大菩萨，因为得大神通，四无碍智，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可见这都是大菩萨。得四无碍智，如果究竟真的四无碍智，那是九地菩萨。四无碍智就是四无碍辩才，法无碍，慈无碍，意无碍，要说无碍啊，内心里面具备这些智慧叫做四无碍智，表现出来的说法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无碍辩才，那就叫做四无碍辩啊。那么他们都用四无碍智显示，这都是最起码登地以上的大菩萨。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啊，善很巧妙的做教化众生事业啊，既然具备四无碍智又有大神通，当然他度众生就方便了啊，不像我们啊，要度众生自己还度不了，怎么能够度众生啊？而且如果有人来问法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生觉得很困难的情况，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啊。所以有一位法师碰到一个难关啊，那么有个居士来问他，问到一句这个高深的理论呢、啊，他一时答不出来啊，他答不出来，答不好说，我现在答不出来，不能磕磕巴巴的答不出来，他就用一个很巧妙的一句话说，这个问题呀、啊，我暂时不答，哎，这就一推就过去了啊，这个问题呀、啊，我暂时不答。我暂时不答复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挖卡迪要不要嘞？他自己还不会吗？他没有办法答复啊，只好说，这个问题我暂时不答。那么暂时不答，等着以后我研究懂了才答，也对呀、啊，也是蛮好的方法。我学到这一套，如果碰到有人问到我不懂的，我就说我这个问题呀、啊，那我就讲习我会答复哦，看完再来。这些大菩萨没有这种情况啊，啊。不管你怎么样子问，多高深的理论他都能够答复，不必等到暂时啊、所以他有这个智慧，善能教化众生之类啊、碰到什么样的众生问的什么法他都能够答复啊、不假思索都能够答复出来啊、这是菩萨众都是很高的地位的菩萨，不是初发心的啊、因为他都有四无碍辩，都能善能教化众生啊、众生的类别千差万别啊、所以叫做众生之类啊、就是说明这个受化的众生的类别啊有很多啊、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根性也是无量无边，所以类别也就多了。上面是说明他度的菩萨众之多啊、下文是说他度的声闻之多，就是比丘出家啊、这个声闻中就是修学这个声闻法四谛法而悟道的那些众生，其声闻中算数脚迹所不能知所度的声闻也是一样多，用数目字来算脚迹就是比脚也是算呢、啊，迹也是算呢、啊，就是用世间的数目字来算呢、啊，算这个声闻有多少，比丘有多少，没有办法知道，算不出来的。那么算不出来那么多，就显示他的声闻之多了。而这个声闻都是正果的，所以皆的具足六通三明，即八解脱。那么这些声闻人呢，个个都有六通，个个都有三明，六通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就是天眼通、天耳通啊、他心通、宿命通啊、神主通，也就是如意通。 再加上漏尽通，六通啊，这些圣人都六通具足，那都是阿罗汉，都是阿罗汉啊，因为阿罗汉才有无漏的神通啊，才有漏尽通，烦恼断尽，见思惑断尽啊。那么三明就是六通里面的天眼、他心跟漏尽啊。天眼通熟命不是他心啊，熟命通啊，天眼熟命啊，都叫做明啊，能知道过去的事情啊，能眼见一切啊，而烦恼断尽，漏尽明啊。那么具足这个三明六通里面这三样叫做明，就是以智慧的表现叫做明啊。即八解脱，八解脱就是八倍舌，修的时候叫做倍舌。修成就了叫做解脱啊，倍觉合成，那个倍成合觉，现在翻过来啊，凡夫是倍觉而合成的，现在修学佛法就倍成而合觉啊，跟世间的尘劳相背而去向于佛果的觉悟啊，那么他能够倍成劳舍掉世间的尘劳，来修这个八种的法门，去向于解脱啊。那么修的时候叫做八倍舌，成就了就八解脱。这个八种啊，就是内有色相，外观色解脱；内无色相，外观色解脱。净倍舌、身多正、具足住，这三种都在四禅，地位都在四禅。虚空处、是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四种都在四空。啊，第八种灭受想解脱就是灭尽定啊，到了第八就成就灭尽定，就是灭受想解脱。得到灭受想解脱，那就是八解脱成就了啊，那么就证阿罗汉果。所以阿罗汉具备八解脱，那是无疑解脱阿罗汉最殊胜的。那么他的国土所教化的众生当中啊，菩萨很多，声闻很多，声闻都是正果的，都是六通三明八解脱啊，都是四果阿罗汉。这是将来富罗那成佛的时候，他所度的众生之多。下面第五总结庄严，总结上文说明这个富罗那成佛的国土庄严。其佛国土犹如是等无量功德庄严成就，其法明佛的国土由上面如是指上文等着等一句他还没说出来的好多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成就的福国，这就是总结庄严。以上是第二段第二段的所谓明国土广进有五段，就说到这里。那么第三明结果名字，说明富罗那成佛的这个结的名字，国土的名字，结名保名国名善尽，这是第三结国名字。将来他成佛了，结就是什么呢？保名结，就是以法宝光明来普照众生，所以叫做保名结。他的国土纯粹善法，清净庄严，所以叫做善尽国，国名善尽，这是第三。第四佛受法住啊，将来成佛之后他的寿命多长，法住是多久，其佛寿命无量欧生期劫，可见是净土，那就是无量无数劫的寿命，那等于无量寿啊。法住神久，就是入灭以后他的法住的时间很久，没有办法用时间去算，所以不说正法相法的分别。第五明灭后供养舍利，虽然是很长无量无数的那么长的寿，但是最后也要入灭，入灭以后建塔供养，这佛灭度后起七宝塔遍满其国。将来法明佛他入灭以后灭度就是涅槃了，涅槃以后他的弟子们替他建塔以七宝建塔呀来供养他的舍利，周遍满于整个国土，善尽国里面满满都是佛塔啊。那么就是将来入灭以后供养舍利这个建塔的情况很普遍，那么这就是为富罗那受记非常的殊胜 那么他的国土庄严呢、啊、种种情况啊，比起前面上中二根呢、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由此就可以证明呢、啊、富罗诺只是代表下根，引进下根人学佛啊，在因缘说一周啊，他是以在站在下根做代表，那么实际上他的所有的修行功夫啊，一切跟前面上中二根没有两样，而且他的受记还比前面有超过啊，更熟深。这可见呢、啊，富罗诺是个全现的菩萨，内密菩萨行啊，外现声闻身。那么这是长文啊。长文把这个富罗诺受记的情况一大致已经说明了，后边就是居松，居松啊就把前面的长文重说一遍啊，那么因此这个句诵也就不必细说了啊，那么顺住后边的句诵的文字啊，做个简单消文就可以啊。那么现在长文说完，重诵这个句诵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回。